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我们的课。那我们这个课叫做跟神学说话。我说跟神学说话的时候呢，你会想到什么？神是怎么说话的？哈，当然，你可以说啊，神对亚当问他说你在哪里？我讲过嘛，哈，神在要对一个人责备的时候呢，他总是要问一些问题，让他自动自发。让他体会到他错在哪里，给他机会要那都有哈，有这样子哈，像对约拿说你生气合理吗？类似这样哈。那我在讲的还不是这一个哈，这个是说我们在某一个情况下面，我们要学习怎么去，就是圣经上关于我们对于说话怎么听怎么说都有很清楚的教导哈，圣经里面都有很清楚的教导。那我这一课的目的不是在讲那个比较就是平常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圣经怎么说，我们该怎么说话说感恩的话那些比较不是那些哈。如果你觉得你需要那些的话，我有一个系列听与说，还有跟想哈，想跟听跟说事实上是在一起的。我们常常讲一句话，中国话叫做"心声"，心里的心，声音的声，哈，心声，这是我的心声。其实圣经也讲过，哈，你心怎么想，你说出来的就是你的话，你出来的声音就是你的话。或许并不见得是别人听得到，你自己在对你自己讲，那也是一个心声，哈，心跟声音是在一起的。那我们针对这个辅导方面的话，我主要是要讲说，我们从我们的心里面发出一些声音，要来帮助关怀对方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从圣经来学？那么你知道，当圣经的话在针对性的在提到说神说话的时候，就讲圣经嘛，对不对？神所说的话就是圣经哈。那么基本上呢，有一个我们很熟的一句话，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是神说话，66卷书神所说的话，一个很重要的，可以说是一方面有方法，一方面有目的，一方面有结果。说话是有结果的，你知道吗？那我们基本上关怀辅导里面用到我们的心里面说出来的声音、心声，用到说话是极其多的。当然，我们会用着我们的关心、我们的给予啦、关怀嘛，哈，或者是我们的帮助啦、扶持，但是我们的说话可以说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角色，可以这样说哈。那圣经谈到说话的时候，常常会把果子跟说话放在一起。记得哈，我今天所讲的角度是，当你关怀辅导的时候，你要说话的一个从神说圣经整个66卷书的这样的一个宗旨结果来学习。好，那我刚才提到说话的时候呢，其实圣经都常常讲到跟果子有关系。包括刚才我这个讲义里面提到这个雅各有没有？雅各书第三章很有名的哈，从头到尾，好的都是在讲话，从讲话从说话舌头了哈，舌头口舌哈，说话到最后谈到什么果子哈，所以圣经提到说话时候跟果子都有关系。箴言我们很熟的怎么样？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金苹果。然后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2章那里有很长的一篇，耶稣谈到说话啊，他说每一句话都要供出来哈。然后呢，也是提到就是什么果子，什么树就结什么果子哈。在马太福音第12章的中间那里哈，他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会说出来哈。那么前面就这一段呢，就提到好果子、好树、坏树结什么样的果子啊？所以好像这个说话跟果子呢，不管是 提摩太那里所提到的神所说的全部的圣经，或者是耶稣提到的，或者是旧约提到的，都跟果子有关系。那谈到果子的时候，雅各书第三章有提到两种两种树啊，一个是葡萄能生橄榄吗？无花果能生什么？我忘记了，忘记了哈。他提到两种树，两种果子哈，一个是谈到无花果，一个是谈到橄榄，好，一样跟果子有关系。好，然后这个雅各书的第三章到最后一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这个你们中间是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这在说话之后提到智慧，等一下我们会讲哈，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好，等一下我们再来做用这个做结论，谈到这个果子的时候。那我要跟你提醒的是说呢，这个说话跟果子有关系，等于说说话是会有一个结果的，而且是要结果子的。结果子就是有它的一个目的性。好，所以我们从刚才讲的圣经呢，它呢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一个会得到益处的，它有一个目的在那里。好，然后它有一个果效性，就是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然后就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刚才我提到两种树哈，雅各第三章哈，这两种树的果子都很特别。一个是当然每一种果树的果子都是他自己特别的啦哈。苹果有苹果的特别，然后这个橘子有橘子的特别，但他提的两种树哈。一个是无花果树。当你提到无花果树的时候，你马上如果你比较有圣经上面的一些听说也好，我比较有去多一点的研究的话，你就发现每一次提到无花果树的时候，它是在指以色列。所以当耶稣提到末世的时候，他说你要去看无花果树什么时候长嫩芽，看它的时间。所以当我们提到无花果树结果的时候呢，提醒我们说说话有说话的时间，适当的时间。就像刚才我们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合宜什么叫合宜？那个时候是对的，还有那个内容是对的，可能说的对象也要是对的。好，就是说一句话不是好像说我们就这样很自然的，从我们开始学会说话以后好像就是这样子一直说一直说哈。当然我们不太去想了哈，但是当我们开始学习圣经，我们就发现说诶，我要说什么样的话，然后呢说话基本上呢是我们的心声哈，是从心出来的。所以这个神很重视，神非常重视。所以到了雅各书的时候，他说里面的泉源哈，甜的就会说甜的啊，这个苦的就是苦的，那个泉源就是我们的心，我们里面的心涌出来的哈。好，那我们谈到神说话有它的内容，有它的目的，有它的果效，那么它会产生一个让我们可以完全，然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当一个人我们在辅导关怀的时候所说的话，就是我们等于是在把神的话来转达，好帮助对方去吸收神的话，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个关怀辅导基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哈。所以我们提到这里面有它的目标，就使人让人有一个被造就，还有属神的人，叫属神的人哈。我这里有个问题，你们思想一下哈，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你一直叫他按着神的话去做，会有果效吗？我不给你任何意见，你去思想一下。好，比如说有人呢哈，就用圣经里面的某一段来教导怎么样比如说夫妻怎么相处啊，或者是当然圣经里面有很多智慧。那如果对方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那你认为 这个话会不会产生效果，这是我给你们的问题哈。好，那么这里面呢，这个整个这个提摩太后书所提的属神的人就会有果效啊。好，那基本上它有一个成长性，有一个目的性。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哈，这个辅导的这个话语的重点是在于勒住你的舌头。有些话是我们不说的，这个比说话更难哦。好，当然要说什么话，可能有时候我们也很难的哈。如果你比较内向的，比较不善于那种人际关系的哈，可能要说要挤出几句话来，要跟陌生人说话可能很难哈。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有一个事情，对于我们的舌头更难的是勒住我们的舌头。我们来讲，看到这个今天的讲义里面的练习说话哈。雅各书第三章，我们还是用第三章做主轴哈。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什么叫做完全人？这里有一个解释哈，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或调动他的全身，就是说脚环放上去，他这个嘴被勒住的话，他提到这个马了哈，勒住的时候呢，那么你从这个来驾驶他的方向，好。所以，身为一个用说话来关怀辅导的人，我们需要练习怎么样勒住我们的舌头，勒住我们要说的话。首先，我提出了四种。自己的主观经验的话，我们可能需要我们拿来当做我们的一个，当我们有过去有一些经验，好，比如说刚才一家提到说那个地震让他很害怕，好，那我呢是一个在台湾对于地震本身呢，大大小小的地震呢都经历过的。所以呢对我来说，我可能会想说不用害怕，我也经历过，我的主观经验没有什么可怕。你看我们台湾的房子也是这样摇啊晃啊，然后就我也是晃到现在还活着啊呀。但是呢我的主观经验呢跟别人的经验是有差别的。那么主观的经验呢有时候会误解对方，没有办法去同理，或者说呢主观经验有时候会给对方呢一个误导，有时候会这样子哈。所以呢神给我们的经验很好，因为你的经验，你越有经验你就越有成长，你就越有一种实际的一种比较踏实的哈，这些累积的一些知识也好或能力也好。但是我们说话的时候尽量的不要以我知道怎么样，我经历过怎么样，这个就是很多老人家会犯的毛病。当我讲老人家已经包括我自己了哈，人家我们以前怎么样哈，你现在怎么会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会把我们过去跟我说你就是要应该跟我一样。所以一个关怀辅导的人呢，要借着说话来帮助对方的时候，请我们不要倚老卖老，就说我已经经验过了啦，哎，我走过的这个桥都比你走路还要多，类似这样这种想法哈。我们一个关怀的人呢，每一次都当作一个新的。刚才我觉得玉佳有一点让我很可以学习的，就是他有一个非常受教的心。就是好像每次你要跟对方讲说，并不是跟他讲说哎呀我认为就是这样子，应该就是这样子，不错，或许你有一个建议可以的，你的建议要帮助他给他参考，但是不要把自己的答案当作是对方的标准答案，这个是我的重点。 所以啊，雅各书第一章二十六节，我可能没有放进去哈。若有人，雅各书第一章二十六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敬虔是虚的啊。这个应该我要给你们啊，还没有讲到啊，勒住之后的四点，就跟你提到，我刚才忘记跟你们提哈，你们可以记下来一下。好，这个勒住舌头呢，是虔诚的一种表现，就是我不能讲这些话。如果我讲这些，我不是说我都没有意愿要讲这，我有可能会讲这，可是我要记得，当我是在辅导人家的时候，如果我们彼此在聊天啊，或者是两个人都很，就是两个人是在常常朋友齁，在交换意见，你的经验很好，但是当我们在辅导人的时候，不要把我们的经验当做一个药方，齁，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不要按对方所喜欢的去讲。意思是说呢，认为我夸奖他一下，或者是我顺他一下，有一点好像你明白说，哦，对方现在想听什么话，那我就愿意去附和他一下，有一点是不是会想让对方高兴，我不晓得了，这个我不能论断那个心态，但是有时候我们会选择一种方式来讲一个让对方听起来很好听的话，因为对方是一个被辅导者、被关心者、被安慰者，哈，是吗？所以呢，啊，我们会特别会讲对方，比如说哈，你看到一个孩子，哈，这个跟等一下我讲的这个心口要一致有关系哈。你看那个孩子，你的心里说这个孩子真是没有管教，很调皮，哈，你心里这样讲的哈，我们家孩子才不会这样。可是当你看到这个妈妈的时候，你说你还是很活泼哈，好，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会讲一些让对方喜欢的话，这样的一个动机呢，对于辅导是没有用的。如果你是要辅导，要关心对方，你讲这个话是让对方喜欢的，好，就好像贴个膏药一样，帮他敷一敷伤一样，这样子而已，好。还有一点，我想我们都会很认同。跟圣经相悖的这种话，或许我们不是有意识的要这样讲，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很无意中讲出一些跟圣经相悖的。当你世界的意念越多，你被世界那个污染的越多，你就很容易在圣经的话跟世界的话里面呢，世界的话很容易会出口。比如说这种情况下面大家都在担心。这种情况就是疫情啊，封城啊，封怎么样哈。哎呀，那如果你失掉工作怎么办？好。这句话是一个关心没有错。可是呢，这句话我认为是跟圣经相悖的。跟圣经同样的一个方向的话应该是什么呢？或许我们会碰到没有工作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圣经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的思想马上就会跟对方同一个流了，特别是整个这种四周围的这个世俗的这个潮流呢一来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随流的话就会说出来。那么我们或许以为这个是合理的话，对不对？那如果哎呀，如果万一他这样子失去工作怎么办？好，如果他就是你跟世界的价值观都一样了，然后呢，当你不讲圣经的话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讲这个跟圣经相悖的话。你不讲还好，你如果觉得不需要怎么样去帮助他讲圣经的话，我们就不要讲。但是不要讲出一些跟圣经相悖的话。然后第四个，有一种辅导的倾向哈，我们要避免。有些人辅导人的时候，会希望讲一些话来操纵、控制对方，做什么呢？ 让对方依赖你。等于说，当我在帮助人的时候，我把这个帮助人，对方需要我呢，当作是一种我的需要，让对方愿意需要我，那这是我的需要。好，你了解我那个动机哈。我有啊，帮助人的这个恩赐，我有这个能力，我也很愿意。但是当我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就希望他能够依赖我。如果他有一天去找哪一个人别人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慌，说他应该是属于我的。好，这个就是一种想让对方依赖你的说，我们会说一些话，好，说一些话来让对方依赖你。我们是要让对方依赖神，而不是依赖你。好，那么下面那个呢，是心口一致。刚才我提到了哈，比如说一个孩子很调皮，你心里面如果说你真的认为说调皮的孩子比较聪明，好，比较活泼，那没关系。可是问题是心里面是低估着说这个孩子没有教养，可是你表面上说出来话说，哎呀，妈妈说，哎呀，他就是很调皮，你说啊，这个孩子他是很聪明的，好，所以他很活泼，好，那等说我们就不一致了，好，心口要一致。因为雅各书第三章十一节说，全员从一个眼里能发出一个从一个口了哈，从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哈，他那个出口的那个眼哈，那个口哈，那一种水的本质出来就是那个水的本质啊，不会说苦的变成甜的甜，除了神做的了哈，就像那个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没有啊，只有苦的水，神就把它。让他们啊帮助他们把这个水就变成可以喝的甜水了啊。但是我们一个人的这个泉源就在我们的心一样啊，我们心口要一致。我刚才说了一个原则，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说就不要说。你的关心可以从其他的方式来表达，对方会知道，你不一定要说什么让对方知道你在关心他，不一定要说一句很甜蜜的啊，一句很流行的话来表示你关心。你的关心，你的诚心，对方是会知道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话是就说是，不是就是不是，如果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啊，其实当我们在辅导，在关心一个对象的时候，他的一个景况呢，如果他是一个不信者，他是还没有神的，那很明显的一定会有恶势力的啊里面的这个瑕疵。如果他是属于神的，他可能也有掉入试探恶势力的这知道，就是好像就有一些选择啦，一些情况下面他就软弱了啊，都会有。所以呢，当我们对对方说话的时候，我们不能给恶者有地步来攻击我们，反而是让圣灵来用我们的口来造就人。好，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说，哎呀，我们这个辅导的关怀辅导人那个说的话哈，我们讲所谓的有益处的义言，或者是良言，或者是有生命的话啊，真言有一句话哈，我没有去找了哈，我就记得说。生跟死呢，在一个人的舌下啊，就是好像你的舌头会定生，会定死哈。我记得妈咪也有一课哈，讲说这个说话的这个厉害性哈。好，那么最后一点呢，如果你去看雅各书第三章，我希望你今天把它看过整个啊，自己再把找时间把它全部看过哈，就会马上啊，从说话就连接到这个。最后有果子哈，然后就连接到智慧哈。你们中间有谁缺少智慧的？这第一章了哈，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等于说呢，到了第三章的最后的时候呢，13到18节的时候，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提到这个上面的智慧，而不是世俗的智慧。所以说话跟金钱有关系，跟果效有关系， 因为提到树跟果子嘛，哈，然后呢跟智慧有关系。那我在这里的小题叫做真就是真爱珍惜去求智慧。我们很需要智慧，我们都有智能，我知道，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如果你去看里面从上头来智慧有哪一些的话，基本上一定要从一个清洁的心开始，然后就会带出使人和平的一个果子。这个结出果子，说话会结出果子呢，圣经有提过结出什么啊？悔改的果子，还有结出圣洁成圣的果子啊。所以我们就把我们这个说话的这个关心跟辅导呢分成两种人，一种人是他还没有信主的，那我们就是要去跟圣灵同工，去劝导他，告诉他福音，然后他一定要结出这个你的话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让帮助他结出这个悔改的果子。不管怎么样，当我们看到圣经的这么多功效的时候，好，我们刚刚提到教导人学义啦，齁啊，这个使人归正啦，齁，这些这个都是在属神的人的范围里面会得到非常非常奇妙的齁这种成长跟效果。但是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说话让没有信的人结悔改的果子。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说话来服侍对方，让他们结成圣的果子。刚才玉佳的见证呢，一再的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一直拜神在好像放我们的土一样，杂质拿掉，修剪的修剪，他一直在塑造我们，很神就很用心的各个角落塑造我们。那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容许一些难处他没有阻挡一些难处，他容许一些难处临到我们。只要有会磨到我们的这些环境啊，这些人啊，或怎么样的话，都是神工作的一个契机，都是神要对我们做工的契机。那当你越来越靠近神，你以神为乐，神是你的全部的时候，就像保罗说的，耶稣是他的至宝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是我们用全世界都换不来的跟神的关系。然后保罗就有一个领悟，所以我就效法耶稣的什么受苦，也效法他的死，然后呢跟他一起复活。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盼望，我们生命的一个展望。好，我的意向就是在这里。我今天图的不是在哪里定居下来安安稳稳的没事情。神如果容许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就像亚伯拉罕的帐篷一样嘛，就把它定下来一段时间可以按照你的时间表做什么，那很好。但是呢，不要忘记，亚伯拉罕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客旅。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客居的。所以有时候呢，偶尔就要把你翻一次，就要把你动荡一次，你就要再走，你就要再往前走。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子，一次一次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难处或历练，摩西了解神的心，他跟以色列人说：“你不要害怕，神要对你们说话，就是要训练我们，就要锻炼我们。”可是这一群以色列人呢，一次一次的经历，一次一次的害怕，一次一次的拒绝，他们宁可住一头看得见的这个牛犊，这个牛的金像。刚才玉佳讲到一件事情，其实神在更新我们的时候，是的，都是在打破我们的偶像。所以当我们看到某某人的偶像被打破的时候，我们就要为他感谢神，因为表示说呢，魔鬼没有地步来辖制他。惧怕，就是谈到这个惧怕的时候，我提过，就是我们要有一定要有 就是有神可以靠。我们本来就有神可以靠，问题是你有没有靠，有没有靠紧，哈，这是一个，哈，不是虚的，哈，就好像啊，刚才那个啊，玉佳说，当他第一次的经验很怕的时候，他感觉好像神没有听到，神没有回应他。那这个不是神没有听到，也不是神没有回应他，而是他那个时候，就是中间有个东西把他好像让他整个是把他罩住了，哈。这个不是我不是说他的错，但是呢基本上他是愿意靠神的。好，接下来他就想要找他的肢体。好，他可能有找别的或者是找他的先生。所以我提到惧怕的那种特别那种情况下面不能单独的去面对，一定要有肢体。一定要有肢体的扶持，所以教会的肢体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在这个时代哈，因为这个疫情本身把我们就这样好像就隔开了，就好像有一个隔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让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样可以维持肢体彼此的啊这种啊，连结的这个关系啊。好，那我们今天听了玉佳姐妹的这个见证，还有到刚才我提到这个说话的时候啊，请你们有一点点啊回应或分享或者是问题，好不好？
师母，
是的，
哎，我是唐红啊，
是你讲，请讲，唐红，
今天特别感动。我觉得跟玉佳认识很多年，我就今天一直就心情非常的，就是看到玉佳一路以来那种生命的成长，但我觉得他始终是紧紧抓住神，就是每一个阶段他无论遇到怎么样的试探，他总是紧紧抓住神，而且他非常非常爱神，他也很谦卑，我觉得这个谦卑特别重要。就像当时，哎呀，这个说来话长，一开始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的关系都有不同的软弱，但是就像您说的，他自己解决不了，他可以啊给我们就是做连结。所以才有妈咪师母你们在郑州在河南才有这么多的果子，才能让我们的生命有很好的这个提升。我现在每天都很感恩，就觉得自己生命当中，当然认识主是我们最大的恩典，但是我很纪念很纪念神，为我们预备，就是师母妈咪你们为我们提供的这样的牧养。如果没有这么多年玉佳的这样的连接，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生命会往哪里去。我有我自己生命当中的软弱，对自己周围的教会啊没有很多想法，但是我有盼望。我从你们对我们的辅导上，我看到神家应该是什么样的，牧者是什么样的，传道人是什么样的，我们的使命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当妈咪就你们最后一次来郑州的时候，看你扶着妈咪上那个，她腿不好，但是你和红宁姐就是扶着她上那个二楼的时候，我有一个心智，就是我也要像你们一样。我觉得这个信念一直支持着我在主里面，就一直想学更多，一直想让自己的生命更充盈一点，去帮助到别人。
是的，是的。
所以在这个，我也特别感恩这个关怀辅导。真的是帮助了我周围很多人，我自己有提升，但是就在上一周，我的姊妹她五一走的时候，她的丈夫去杭州， 他还挺好，但是到那边就遇到了一个瓶颈期，就突然就他原来也有抑郁，我觉得有和瑜伽很像啊，就是一下又碰到了一个瓶颈。那他回来的时候，他也没敢跟我讲，他就自己待在房间。其实到现在六月份已经一个月了，
嗯，
他每天进入一个很惶恐，不能睡眠的一个阶段。但是就因着前几天我个人生命当中发生的一件事，一下子我在群里跟他们讲了，他一下备受激励，他就突然给我打电话，我们两个人就谈了6个小时。就在我跟他谈了很多，其实就是来源于我们那个就是这一直以来的辅导，我觉着就是有很多的理念，就很多的圣经的真理，就通过您不断的在喂养我们，就让我也有那样的一个源泉去分享给他们。他就突然那一天他说，谭红，我一下见到亮光了，我一下子现在我就有那种动力和勇气，我又要冲出去了。哎呀，我就觉得我也没做什么呀。后来我就觉得这就是因为我们长期被牧养，我们被装备了，所以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有那样的一个资源往外输出。后来我又把我待会儿把那个照片发给群里，后来我又把正好最近就是你们讲的富恶不忧虑，哎呀，神真是太奇妙了，就是看到了他的需要，我把那个都发给他。后来他跟我讲，都是我的需要，都是我的需要。
感谢主，
我就好感恩啊，
好奇妙。
就我就等着周六就想跟您讲，都是为他预备的，都是他的需要。
Amen。
所以我就觉着我们真的是特别需要被牧养，我们真的太有限了。我有时候常常觉得在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觉着我还想更丰富，帮不了别人。所以今天您讲的那句那句不要就是一定要在不要讲世界的话，不要按自己的意思去辖制对方，操纵对方，而要就是按照圣经的真理来跟他讲。我觉得这个就是能够打开他的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途径。我们真的是如果是想辖制别人，操纵别人，或者不按神的心意去辅导别人，一定是不会看到结果的。所以我今天收获特别大，就是您说的，说话是会有结果的，是可以结果子的，是可以让人归善的。这就是我今天特别大的一个收获。谢谢师母。
我刚才提到说哈，说我在预备这些课的时候哈，都是圣灵在教我哈，在，但是你知道我的体验是什么呢？我体验是神好爱你们，神好爱，很爱我们中国的这些同工哈。那当然现在我们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姐妹也有加进来哈，但是我特别，因为这个是从中国这边的一个意向出来的啊，从这边的需要出来的，那我就特别觉得好像神对，因为我是本身是被呼召是中国的宣教士哈，所以我就觉得好像
太需要了，
好像我是一条管子哈，有一首歌。诗歌，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的意思，可是它却是一个人的体验上的一个体验的上面的一个表达哈，叫做流通的管子。就说我们每一个人好像一个空的流通的没有堵住的管子。那一个人的管子有多长呢？不会很长，我活几年不会没有很长，可是一个接一个这样把它接上去哈， 很没有嫌弃的接在一起，一个管一个管接起来，好，然后这个流通的管就这样一直流到主再来的时候，流到我们一起齐聚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妈咪常讲一个说法哈，她说呢，她说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哈，你怎么都没有想到，诶，那个人怎么来跟我说他今天在这里跟我有关系，那个人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其实我们能够去，不要讲说影响哈，我们能够去服侍的人呢，是我们想不到的。
是的，
我们能够服侍的能力呢，你出于神嘛，他的话是有生命的，啊，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揣摩说，哦，这个可以啊，怎么样的产生这个效果？但是只要我们是一个流通的管子，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器皿，是一个流通的管子。我们有一个像你刚才那个啊，唐红刚才讲的，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哈，那我这个瓦器里面呢，充充满满有圣灵。
嗯，
然后我们虽然只活了几十年，不知道多少年了哈，但是呢，我们的生命所伸展出去的是无止境的，它继续的流，继续的流。从我们啊，我们接到你们的手上，你们又接到孩子们，接到下一辈的，接到别人，你看又广又深哈，长过高深，就是这样，神的爱就是这样子，哈哈，
嗯，
就
感谢
四通八达，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
师母，是再给我一点点时间，就是我想说，
好的，
他们是他为什么鼓起勇气给我打电话？就是他处于一个自闭阶段，看到我有一件事，也是我正要跟您讲的。就是我想这是神在用我了，我非常清晰，这一次是我非常清晰的，就是前大概半个月前，就是程程的母校他们知道我内退了，他们的董事长他就找到我，他说我需要你来帮助我来到学校，因为这十几年他们看到了我们家庭的成长，他们看到了程程的优秀，他说现在中国家庭不是孩子出问题了，是我们的家长出问题了，我们的教育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我需要有你们这样更多的家庭，就是要用我们属灵的话说要站立起来去引导一些家庭。他说他要做家庭滋养中心，就是我在接受这些孩子的同时，我要同时对家长进行一个很好的引导来陪也同时来给他们提供支持。哎呦，我当时很激动，我想我跟着您在被滋养的这个关怀辅导的这个课题，以及我们长久以来学的那个富而不忧虑啊，就包括前面的那些根基课程，难道不就是为了陪伴这些家庭吗？
是的，
不就是为了聆听这些家庭的苦楚，而且陪着他们走一段吗？我就当时回来就文革程程我们三个人开会，我们就真的非常的喜悦，就是这件事是我们是我一个使命要去做的，所以我们就欣然答应了。所以当我在群里面让他们为我祷告的时候，你看同时又引来了我身边的姊妹的一个觉醒，他马上就开始说太重要了，我们都被滋养了，何况这么多的家庭。所以师母也请你们为我祷告，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使命。
是的，
我要用我现在的今天的这个课也是给我了一个更大的开启。我们讲什么话，我们勒住自己的舌头，我们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哪些话，我们不要被世界的那种观念所裹挟，我们要讲真理的话去影响更多的人，让他们学会爱自己的孩子，来这因为他这些他是一个应该
在中国的理念里面应该算是贵族学校，都是一些政府公务员的孩子和一些做生意的孩子，所以我觉得他们他们真的是问题特别多，所以我有很大很大的负担。
这个校长也看到见证，看到
您知道吗？
这个见证，
对，他知道我有信仰，所以他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唯有信仰才能拯救教
育。
是，他讲这个话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而且他的大哥在美国是一位牧师，有自己的教会，所以这个背景。他跟我讲，他说当我知道你退休的那一刹那，他说我觉得时候到了，可是我跟文革的祷告也是觉得时候到了，上帝要再用我们了，因为我的恩赐可能也是去也有就是去打开一个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师母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当我服侍的时候，当我有激情，当我有源源不断的动力的时候，我觉得这肯定是上帝在让我做，而且我有很大的平安和喜乐和期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我很重要的事。
我们
正好借着今天这个课题，
是的，非常好，非常好，
我就
跟您讲，我们纪念你，好，我常常有这种表达，说你们能做的，我们做不到。我跟妈咪心里面是很愿意做，可是你们能触及的这个角落我们触及不到，所以呢等于说呢，你们再去伸展我们的心，伸展我们的神的对我们
的
呼召，好，我们会纪念，好，请大家记得唐红姐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哈，这个是一种神给你的机会，好，那一方面他已经认定你有信仰，好，他自己又有这种信仰的一些不是陌生的，他不是反对的，那么这个真的是一个机会，给你的一个位分，
太难得了，
感谢主，感谢主，靠着主，好，靠着主，跟着主做，跟着主去做，好，是的，是的，
谢谢，谢谢，
感谢主，感谢主，很高兴听到你，我们请还有哪一位愿意跟我们做一点分享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师母，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您讲到说勒住就是不讲，不要说按对方的喜欢，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您讲的说我们想要可能是为了导入啊，或者让对方感觉比较好，我们会讲这个辅导者，比如说他高兴的话，或者去附和他。那有的时候你要是说作为基督徒，我们假如说不单单是辅导，就是彼此相接触的时候，这样子一个互动。那我昨天就是听到一个我不是很有一点点就是我不是很习惯了，但是我也就是因为在一个群里，当然都是基督徒了，那有一个也算是师母吧，让大家分享，那我就讲到说我这个是 homeschool。然后他马上就说，那你肯定很优秀，你孩子也很优秀。我当时有一点点愣，就是说因为我不在于是不是优秀，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真的是完全不是能自己能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有时候我们要是跟四人接触的时候，大家会说，哎呀，你有就是会看你外在的条件嘛，然后就说肯定是因为你很能干呢，然后你的孩子又很能干。现在知道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人其实没有什么优秀不优秀的，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机会，如果你有这种聪明才智也是神给的，神给的你的机会，那我所以我想说我
避免什么，现在不太了解，
避免就是说这种比较像我听了这种话就比较像世界上的人的话吧，就是说你很优秀，所以你的孩子也很优秀，其实我觉得说可能这个父母是很能干，他们也很有天资，也很有这种资历，的确也很会教导孩子，但是我自己的心里的一个看法就是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我们所领受的都是神给的，所以但是我知道说我看到有不管是说世界上的人在教会里也有就是用这种话来 就是来欣赏对方、评判对方。我不知道说这种话是不是说要避免，就是说如果
你的问题，等一下，你的问题是在你为了你自己问，还是为那个人讲话的方式问的？
我是问我因为我跟那个不熟，我是问我自己问，就是说因为那个还是有一个位分嘛，那我就是想说、如果我们是处在一个等于说你是有这个位分，那别人也会看你有这个权柄，对吧？话 carry 的这个重量就不太一样。如果你去辅导别人，或者说你是有一个位分的话，是不是就要特别的谨慎呢？不要说世界上的人怎么说夸别人，我们也是，就是这个意思吧，大概是。
因为现在你本身没有问题嘛，你一个很谦卑的心来看这件事情，然后你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好可夸的，然后他用他的角度来看你，那我
就是讲说，我感觉这种讲法吧，就是说，我不是很确定，因为那
你是说他的讲法
是一个
等一下，等一下、他的讲法有干扰到你吗？
我只是有一点点 confuse， 我觉得说，我们可以这样讲吗？这个是一个事实吗？还是说只是一个礼貌性的话？这个是按自己是让对方喜欢的话，是让是心口一致的话，我也不能去判断别人。
好，那这样好不好？换过来，你看到有一个人有这个家庭，然后在家教育，那你会怎么说？
我会怎么说？我说、真是不容易啊，这需要神的恩典吧。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这个艰辛很艰辛，我会觉得是这样。
嗯哼，你说你的经历对不对？哈。你从你的经历来说
对不对
、那对方讲的那句话，什么原因讲那句话，为什么呢？用那个优秀两个字，可能也他本身不是一个在家教育的一个人嘛，对不对？
不
这样讲嘛。
对
对，所以他用一个很尊重或者是很、很欣赏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而且呢他的说话方式跟内容的话，其实那个表达呢，我们很难去分解，所以我现在还是不太懂说你的问题。
我感觉
你到底是在问我吗？
我感觉他的感觉是要让我、就是您讲的，就是让我高兴，就是附和我。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能这样讲话吗？
对，或者是说你是处在一个比较有位分的位置，就是别人对你比较尊重，你可以这样讲吗？
我觉得说看他的心呐、如果他心里面真的是觉得这样的人很优秀呢、就他心里面不是一个夸虚夸的，或者是就是我觉得讲话就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
是对，可能他的想法可能跟我的看法是不同
的。你不能去论断他的，
对，我知道
心是什么心啊？
是，
可能我的重点
是，对，我因为可能在这个待的时间久了，对优秀这两个词很刺耳，可以这么讲。
因为我们用的字眼有时候跟人的经历啊，跟人的背景有关系嘛。
对，好，谢谢。
因为我们的词汇本身没有那么一致了，有时候没有那么一致。
即使在基督徒里边，这个词汇也不是那么一致的，对吧？您的意思就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吧。我们就懂得去那我刚才讲的那个意思是说呢，有时候我们想说啊，我们要讲鼓励的话哈、我们要讲，我们要学一些方法嘛，是不是？要讲一些鼓励的话，讲一些赞美的话，但是有时候呢是为了赞美而赞美，为了鼓励而鼓励，那心里面其实不见得，就说心跟口有距离了，我的意思
是
在这里哈。如果我们很真实的是这样想的时候，我去讲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我说为了那个方法而去讲的话，我是认为那是空的啦、这是我的意思。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的辅导者、关怀者的话，我们要讲扎扎实实的，因为我们面对的神在讲，我们是面对的人在说的意思。
要说你如果知道那个话是你是要去讨好对方的话，而不是说真正是你心里想的，
不要变成一种习惯哈，好像
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这个因为我也没有太细说这几点哈、就也很明显的也没有太细说。有时候我们有一种倾向，就是比如说我现在面对他要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第一个我讲到智慧是这个意思啊，第一个就是想说神啊，求你给我你的话，好，求你给我果下的话来跟对方讲话。是我在跟神好像在商量一样，
对，
而不是 随随便便说，或者是习惯说，或者是找话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当我在用对跟对一个对象是在辅导他，在关怀他的时候，我要很珍惜我所说的话，会对他是有果效的。
嗯，所以说，
所以你跟神之间是一个很紧密的，
嗯，
哈，一个连结，就是就从神那里来，好像个启发给我，知道我该说什么话。
嗯，
那如果没有，我自己一直找话要讲，要讲好话什么话，那我在觉得说我实在是可能空用我的力气了。我这样讲，
所以说就是不是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经验去跟对方讲，
是
而是说从神那边就是很珍惜。那这当然是你要去辅导一个人，你会比较谨慎，就是会 prepare 比较多。
嗯，
那但是如果你要是在平时的有，因为有的时候你像肢体之间的这种，就像刚才那个唐红讲到，这个人给他打电话，他可能刚开始也没有想到说是。就是他其实是在陪伴辅导的过程中，等于说我们就要平常养成一种习惯，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讲
话基督徒有基督徒的说话的一些教导真理。
嗯嗯，
我们不能跟，因为耶稣提到很清楚，每一句话要供出来。好，就说我们的话在神面前是很宝贝的，
嗯，
是很有能力的。所以呢，我们不能滥用或者是没有善用，对不对？为什么特别提到说我们的话要供出来呢？就是因为神造创造是用话说话，说有就有的嘛，他给人有这个说话的权柄。所以基督徒要有一个观念，我的说话，我刚才提到一个是悔改的果子哈，一个是这个成圣的果子，谈到果子了哈，果子跟说话，然后还有一个是所有的仁义的果子是要荣耀我们的神的。
嗯，
所以说话，当你说话说到一个有果效的话的时候，到后来荣耀我们的神。
嗯，
啊，所以我觉得刚才我提到分成两个领域，一个是我们一般的基督徒，我神的儿女，有我神的儿女说话的一些原则，
嗯，
可能我们不是生出来就会这样子说感谢的话啦，造就人的话啦，哈，啊，那跟我的里面的心里面的情况也有关系，也说也没有办法说出赞美的话，有时候也会这样子。但是我们在学习，对不对？我们在成长，
嗯，
那我们就按着圣经讲的，我们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哪些话。
嗯，
好，这个雅各讲的很严重，那个话像火一样，
嗯，
一点点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个话的厉害性。所以他一开始提到勒住，
对。
所以你提的范围可能也包括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对说话哈的一个练习，
嗯，
一个近前的操练要有了。
嗯，
好，刚才提到那近前的操练，就是一定要在这个近前上面，嗯，好，那然后呢，对于一个特别对一个关怀辅导这个我是针对这个方面来讲，今天晚上这个跟你们分享这个课，
嗯，
这样。所以我没有办法很细节的提到说什么话啦，什么话不没有办法，我只是说我们有一些话请我们不要，我们要学习不要说。
嗯，就是最好就是说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最好就闭口。
对，就宁可安静。
嗯，宁可安静。
对，宁可少说。是的，是的，
嗯，
是的。
好，
但是并
谢谢，
当我们说少说的时候并不是心里是在想，
嗯，
啊，这个也是。当我们都勒住我们的口，那口事实上言语是从心来的嘛。
对，
是是是，我稍微慢慢了解你的问题了，我了解你的问题了呀。
再一个谢谢您提的那个经验主张，真是到有时候会，特别是对年轻的一代会讲这些时不时的就爱听不爱听就要给人家这个经验。
我开始当我教孩子的，当我有儿女的时候呢，我才体会到说，哦，原来以前我常常会觉得说我很不喜欢听，我的爸妈好像比较不会耶，我爸妈比较不会说啊，我们以前怎么样有没有啊？但是我从谁呢？从牧师身上常听到他讲说，人家我们以前，啊，那我就觉得说，你不能把以前几十年前跟现在比啊，可能我们两个人的背景也不一样了哈，
嗯
啊，所以我就开始体验到，哦，原来人会这样子，
嗯，
用自己的经验，好，啊。你会觉得好像 都是没有好人了，然后不管谁都不是好人，嗯，然后你觉得好像都是都会那么可怜，所以你也把他的可怜就好像揽整个揽到你身上的那个经验里面去，嗯，那用你那个经验里面来加强对方，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这样，
嗯，
我发现有人会这样子，这样
对，
嗯，因为我们这个辅导者哈，我们一方面我们同理，
嗯，
同情跟同理，两个讲同理比较好，但是一方面我们要抽身出来，我们是一个旁边的人，哈，他跟神之间，那我们是一个旁边的人，要帮助他靠近神的，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就这样子变成好像当事者，我们不能同理，不是说我们是当事者
这样，对，哈，我记得我姐姐当时就是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年长的姐妹，她每次大家都觉得很可怜，每次都有人问说她怎么样啊，说看着她觉得好可怜，又每次问她的都说，你了解，就是孩子都不理她呀，就很，我后来我有点不敢接，后来姐姐又提醒我，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她就说你要知道你不是救主，你管不了她的情况，她是基督徒，她有神可以靠，所以我就明白我不能就是说好像像救火车，她有问题我就去接，像妈咪说
的
我就是救火车，常常思想去当那个救火车，
是的
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的，请讲。
就是听到刘蕾姐说，我就想到了说话的操练。我有一个心得，就是一点体验，生活里面的操练来的。
这个最好，这个最
一个是您讲到，这些年都会讲。第一个是讲说我们的话语在将来在神面前会审判。那这个当时我听到不会太有触动，就好像因为你有时候听到，就我说的那个话说出去了，除非得罪人了。但是其实很多时候看不到那个果效，就是好像我罪的后果哈，看不到就不是很实际，也许我是很实际的人，但是呢大概在一年后你有讲到说，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完全人，你都在很努力，就想各方面都想要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可是你在话语上却不能够这个怎么讲合神的心意的话，那就是会，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事情了。那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哈，是这个教导，
我懂，对对对，
对，这个教导触动了我，就觉得当时您在跟我说话，然后我就觉得，那我就有一些体验，那我就说回来我的操练，就是我发现呢，当我就是即使跟我的丈夫在聊天的时候，就是就算没有孩子，那以前我会觉得说孩子在的时候我就不要说谁谁谁了，那孩子听到不好，但是呢，我后来就学到说。我跟先生说话的时候呢，我也知道神在，我就会跟，就是聊天，两个人一起去买菜呀，一起聊天，在家里边做家务边聊天的时候呢，我也是邀请神跟我在一起，神啊，他问这个问题或他说这个我怎么回应，我怎么回答，然后呢我发现呢，我常常这样操练的时候呢，我就是觉知道神在我们中间，我就很容易明白神让我做帮助者的心意，同时操练了我的口舌。那在教会里面呢，肢体当中的时候呢，就是你会有人情嘛，那我觉得辅导也好，就是也很难胜过那个人情，就是亲情里面，亲人的时候你去辅导他就是最难的哈，那就是有这个关系，就是因为我们有人情，那如果你在教会，你总会有一些人天然人里面你比较容易跟他谈得来，或者某一部分比较谈得来，谈到这部分你的话题就很多，很想说，对吧？那我就是体验到说，或者我跟某个姐妹交往比较多一点，亲近一点，然后呢我可能就以前就会随意说话，然后呢我后来操练口舌，就是我即使在和这些我特别操练是在那个人情比较多的那个关系里面的时候，我就很清醒，如果我在那个时候我祷告我的时候，我通常说话，第一说话语速会慢，第二就是我会寻求神，这句话我刚一讲不该讲，有时候啊那个话就到喉咙了，就是我很想跟他说，对对对，我很想跟他说出来，哎呀妈，就是把那个勒回去了，就勒住了，就不要说出来，就咽回去。就是这种操练让我觉得，一个是我跟神很靠近，因为我知道，操练成为完全人，我就知道神在我在神面前说话，我不只是在面对他，我是在神面前说话。
非常好，非常好，谢谢你提到这一点。当我们讲话时候神在听，对不对？神在这里，是的， 是的，非常好。
我就是体验到说，我要提醒自己，神在我面前，我在他面前。那他站在我面前，我们怕人，那个本来那个谎言里面会让我们觉得怕人，但是不怕神。可是我却倒过来说，那个其实神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说话要谨慎。所以我就操练说，那我就开始那个要说话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一个语速慢，第二个说话说出来的话，那一定是你靠近神的时候，一定是造就人的，而且是洁净的，是被洁净过的。然后有时候呢，我会想是说完了话以后，我会有些话，我会觉得可能会想想那个我心里真是这样想的吗？我是不是心口不一致？
嗯，
我通常会比较在聊天里面会勒不住，所以我就常常是聊天之后的话语呢，我就会问自己，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吗？我要问自己是不是心口一致。我现在就要求我自己一定要心口一致，而且我如果我能跟他说的话，我一定是可以面对神，神我就是这么想的啦，我就是可以坦然到神面前说，神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这么说。
嗯哼，
如果不
是
的话呢，我就会跟神要有一个悔改，或者我跟别人会有一个道歉，或者是怎么叫处理，就是我就是觉得说我不能放过自己，说只是这个说话而已，这样子的观念。现在的一个成长了，但是还不够老练，这绝对是。
我们都还在学，我也是一样在学，神在教我们怎么样哈，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权柄，神要用我们的这样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口的这个恩赐，一方面呢他也在洁净我们哈。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想法哈，平常我们在写信的时候哈，我们会写完一封信就把它寄走，连看都不看吗？会不会都不看第二次？我问你们哈，你们有没有写过信啊？你们可能都没有写过信。
会看一遍，至少看一遍，或者
对，
一
定会检查，对不对？
会看的，会看几遍。
会哈，
对对，
是的。好，谢谢你们的回应哈。其实呢，当你再回去看的时候，常常你会改，有没有？哎呀，这一段可能不要这样写哈，或者是不是？
是。
好，所以刚才一家讲一句话，我很认同哈。不要以为说我说出去就说出去，就是这样说的。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说一句话我们会后悔的，我们把它慎重一点，就好像在写文章一样哈，就把它在思考，然后你不会用很多时间去做这种事情，因为呢在这个当中你愿意的时候，你在慎重的时候呢，其实呢你勒住的时候呢，你越来越老练，只要懂得怎么勒住，你们讲勒住哈，我们讲勒住，怎么勒住，只要这一个你学到了，你练习到了，其实以后你一勒的话，神说好，接下来让我来讲，我借着你来讲，好，这个就好，就很容易的，因为那个智慧就从天上就这样借着我们这个空的管子，干净的管子流出去，非常好。当你说话的时候，记得神就在那里，是的，是的。
师母，
请讲。
我是杰峰。
是的，杰峰，杰峰你好，你讲，请讲。
你好，我讲几分钟哈。
好的。
就是今天这个课程，我就是这一点我是特别有收获是非常大的，就是说在听别人倾诉的时候，或者说就是辅导的时候，一定要心口一致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的性格是特别容易同理别人，我很容易跟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会跟他站在同一个阵线上去。但是其实真的会遇到像您刚说的那种情况，说其实比如说这个问题的核心，我可能我内心真实的不是特别认同，或者不是很喜悦的。但是我为了说好像为了能够安慰他，为了能够使他能够平复下来，我会说心口不一的话。我以前觉得这个还是善意的嘛，就是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不合心意的事情。
我懂，好像一个方法哈，就是一个方法来来跟帮助他过渡，这样是的，是的。
但是刚刚您说的雅各书的那个章节那个经文的话，就是真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个就是给我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了，这个我就是必须要改正的。那第二个就是您刚刚说到，当面临真实的恐惧的时候，
可以找到肢体。因为我之前有接受过就是提醒哈，当遇到，我想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是有姐妹跟我讲说，当你遇到不平的事情或者是蒙冤的事情的时候，你先跪下来到神面前，你亲自去面对神，把这些心迹吐露给神哈。但是姐妹刚刚那次提醒我的时候是没有说到这种恐惧，但我今天在想，因为我前不久遇到一件事情是让我有一点有几丝恐惧的事情。我当时是觉得我觉得我是觉得那个听得到吗？
听得到，听得到。
哦，好好好。那个是因为我的孩子骑自行车呢，下坡的时候他撞到一个孩子，因为我孩子是十岁嘛，那个孩子是四岁多，那个是一个妈妈牵着，妈妈没有牵，是妈妈在前面走，那个四岁的孩子牵了一个两岁的孩子。然后呢，我的孩子骑自行车下去的时候呢，他是拐弯的地方，他是其实两个手都按的刹车，但是因为他刹车按的太猛了，所以他自己重重的摔了，摔的是往前摔了。但是他的车把手呢，是撞到那个四岁的孩子那个肩胛骨那个地方。这个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是我后面看我们小区的那个监控视频我看到的。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呢，我是步行到小区的正门口，那个我在门卫那个地方等我的孩子，然后他呢是骑自行车到那个正门口，所以我们是不同的一条路嘛，因为我步行可以走最直的路嘛，他骑自行车是会走那个没有台阶的路。然后我就在那里等他，结果他就骑自行车过来门卫的时候就跟我说，妈妈，我刚骑自行车撞到人了。然后他说那个，然后那个大人就指着我后面就一直在骂我，他就哭了，你知道吗？我说我就想这个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因为我们当时急着要去上那个培训班嘛哈，非常着急，因为快迟到，他为什么那么快也是因为我们快迟到了。然后我就说没有关系的，我说那个，他说你都不安慰我。我说我这不是在安慰你吗？我说没有关系的，我说感谢神你没有你看你都没有受伤哈，我根本就没有在意。然后我们就骑自行车，我是骑那个共享单车，我们就骑在路上走的时候，他又跟我说，妈妈，那个在后面骂我的人说要把我的照片那个发出来，然后发到群里面，让我名声臭掉，让全小区的人都知道我的事情。我心想，哎呀，有这种事情哈。结果我骑自行车到达那个培训机构的时候，大概就是十几分钟的时间，十五分钟的时间。我想，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在上培训班的时候，那其他也不在状态，因为他很恐惧。然后我呢，我就赶过去看我们小区群，我们小区有个将近500人的群。那我就在那群里看到，果然有个家长就在那发了那个截图视频的截图的照片。那个说这是谁家的孩子撞了我家的孩子，撞了我家的孩子之后就逃跑了。那个什么，请看到家长立刻那个联系我。然后我一看到这个，我马上就加了这个妈妈的微信，其实就差了十几分钟，我就马上加了这个妈妈微信，我说是我家的孩子。其实那个视频的截图是完全看不清的，包括我们小区的录像，它是完全看不清这个孩子的全貌啊，脸全部都没有拍到，只是拍了个模糊。但是因为子毅跟我讲了这个事情，所以我知道就是讲我家的孩子，然后我就立刻跟他联系。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就跟他微信打电话，我说您好，我说这是我家的孩子撞的。他就噼里啪啦讲一堆哈，讲了之后呢，我当时就跟他解释一下，我说首先你的孩子有任何问题你就找我，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我先跟他讲这个，然后我就再跟他解释，我说我的孩子不是逃跑，我说他是跟我走不同路，他第一时间告诉我，只是我没有引起重视，请你原谅，但是你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他就自己挂电话之后就说，我有孩子有事情，我是一定要来找你的。然后我当时其实电话挂了之后，我里面不能平静，因为师母你知道我现在状态吗？就是我们小区的邻居是个个都是戾气很重的，一有什么事情在群里面就群起攻之。然后你知道吗，我在因为我这个妈妈在十几分钟前发了这个信息在群里面，然后群里面立刻就有四五个人在那里说，哎呀，有谁会承认呢？脸部正面都没有拍到，你放心吧，没有人会承认的，没有人会出来的。就在说这些话，就是怂恿他，鼓动他的话。其实这种话呢，我之前在小区群的那个其他的事件里面，我全部都看了，所以我很知道。然后我在给这个妈妈打电话之后呢，然后这个妈妈在群里面就立刻就发了一个信息，她就说，她说这个妈妈第一时，孩子妈妈第一时间联系我了。 然后我也在马上在下面就发了一个，我说真的是很抱歉，这个事情我跟孩子都有责任。其实我没有把我的孩子遇到的那个成人指着他后面一直在大声骂他，然后说那个说逃跑那个就这些事情，我孩子哭然后受惊吓那个我都没有解释，因为人家不会听你的解释。
是
人家关心的就是说这个孩子有没有受伤，你的骑车速度就太快了，你就是有责任。但是我
没有抓到人，有没有抓到人。
然后我有个很，我当时是有几分恐惧的。因为我们小区这种环境，就是这种人文的环境，我很担心这个孩子的爸爸或者爷爷冲到我家里来找我。冲到我家里来找我，或者是打孩子。我亲眼见过我们小区的邻居父亲当着我们几个成人的面打别人家的孩子。就因为别人家的这个男孩子逗了一下他的女儿。就打，就是打的。然后我现在这种环，我现在自己这种家庭结构，我就很害怕。我其实很害怕。当时我的第一，我觉得我真的是遇到这种恐惧的时候，我这种恐惧哈，我之前遇到前面的几年难处的时候，我还知道我是倚靠神的。但这种时候我就很害怕。我害怕当时我是给一个姐妹发信息打电话，她没有回我，但我想她真的是很忙的。那我就给另外一个姐妹，我就给她打电话。然后他立刻就回我，我就跟他讲我遇到这个事情，他当时立刻就同理我，他就说，我就有问他，我就有安慰这个是我们这个邻居。然后第二天早晨一醒来，我想七八点他也该醒了，我都有问他。然后其实连续两三天我都问他情况，后面这个邻居就第二天的时候，第三天早上他说，他说你放心了，孩子没事了。他说孩子就没什么事了，因为他在第一天的时候，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的时候，他又把孩子肩胛就锁骨那个地方那个一点那个就是大概有三四厘米长的那个青紫的地方就发给我看了嘛。我当时说想给他买药，他就说药店的医生说就这种就不用再买了，不用涂了，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我是为什么我会恐惧，因为我在这个妈妈，就是我跟妈妈道歉之后，我们培训班回来之后，我第一瞬间我就看监控录像。因为我看监控录像的时候，子怡当时那个速度确实是他的车是失控的，他当时按刹车的时候自己是远远的甩出去了。其实他当时子毅是也感谢神，他的腿他的整个那是也是有受伤的，就是他的速度其实他那个摔的那个动作也很吓人。然后那个孩子呢是他确实插着他过去把那孩子带倒了。然后那个孩子四岁的孩子又把两岁的孩子也带倒了。所以我就当时就很害怕，孩子的爸爸和爷爷看了视频之后冲到我家来找我。我是但因为只有我跟子怡在家，我就很害怕。所以我就刚刚想到您刚说恐惧的时候你可以去找肢体。我觉得这个因为我自己经历这个事情，我发现我是有神的，但是似乎是像一个没有神的人一样，但是那一刻那种恐惧还真的是肢体可以安慰我。
它像一个大浪把你淹下去了呀。我们上次也有到圣经有这样形容说恐惧来的时候呀，所以我说恐惧你没有办法去说不要怕不要怕，就是恐惧哈。其实你的孩子那时候也是受惊了，他自己也是受惊了。
是因为他不仅是摔得很重，然后后面那个大人一个大人围过来，然后后面一个很成年男子指着他背一直在就他自己说是在骂他。然后我的孩子其实是他跟我讲，他说我第一时间妈妈我就跟他道歉了三遍，但是因为那个孩子妈妈就是一直顾着他的孩子摔倒了扶嘛，就没有听见他的道歉。所以其实我的孩子第一时间道歉，然后第一时间告诉我，只是我那个时候着急，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是这样的，就是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嘛。所以我很感谢神，这是我
也让你哈，让你就是也让提醒你，让你知道说孩子有这种需要的时候，我们也要成为他的一个好像抱着他一下，或者是孩子的那个受惊是我们年纪不一样了，成熟度不一样，对你来讲可能没事了，反正过了或你也不晓得情况是怎么样，那对于他来讲是很，他会跟你讲他一定是很冲击是很大的，也是一个学习。
我真的没有帮助到我的孩子。他很恐惧，他整个后面那个心情，
他会那么可怕了，对不对？
是是是，我看
到后来那段你就体会到说你也很恐惧，是不是？
他有一个星期都不怎么敢骑自行车出去，因为事实上我后来也跟他讲了，对，
是的，
很感谢神，
对，感谢主，是的，是的呀，我们跟神跟人都要有连接了，但是 有时候就像你讲的，你需要有个人扶持你，啊，我们需要扶持，不要落单，不要落单，是的。
是的，这是很大的收获。今天感谢神。
是的，是的，
谢谢
以后你也要，你也会同样这样去安慰别人，去帮助别人。谢谢你的见证，杰峰呀，
感谢主，
觉得你们的好宝贝啊，哈，那么年轻，然后就可以学习那么多，嗯哼，感谢主，感谢主，神赐福你，神赐福你，他自己扶持你，哈，他自己复辟你，哈哈。好，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做一个结束咯，好。